奉主耶稣圣名，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哈该书啊第二章。好，因为我们结束不多哈，所以我们大概有些没有办法再谈得更仔细哈。那没关系，因为我们以后还有很多机会会来学习到哈该书的内容。那我们来看第二章哈，第二章。那这一节这个小时呢，我们会谈到第二个信息跟第三个信息哈。第一章前面是第一个信息，那在第二章当中呢它有三个信息，三篇的信息哈。那第一篇的信息是第二章第一节这边提到的7月21号哈。好，我们大概也可以注意到哈，包括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六月初一哈，初一呢是月朔哈。那月朔呢也是他们首为这一个节期的一个日子哈。那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生命这个民数记哈，民数记的28章。好，民数记的28章。好，这边有谈到的一些在节期当中应当献祭的事情哈。第八章它是先从每一天，每一天的话就是早晚一定要献燔祭哈，还有素祭跟奠祭哈，这是同献的祭哈，就是每天一定都要献燔祭哈，这是早晨下午各一次哈，黄昏各一次。那另外呢就是一个礼拜的哈，但是一天每一天的，再来一个礼拜的就是要安息日哈，安息日的时候要献祭。然后再来再谈到每个月的，每个月的初一哈，月朔哈，第28章的11节，月朔你们要怎么样的献祭哈，这个月朔就是初一哈。然后再来就是谈到了七个节期，好，七个节期，七个节期主要的就是在一月份的，就是一月节，初熟，还有除酵节、初熟节，好，但是它这个其实就从14号，然后15号到21号，好，14号是一月节，15号到21号是除酵节，好，不过在这边的话，它把这个除酵节的这个部分也都放在一月节的整个大节期当中哈。那这个已经是有一些新约的概念，新约的话我们说主耶稣是一月节的羔羊，但是那个整个时间点其实是从一月节甚至到除酵节里面的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把它涵盖在那个一月节的节期当中哈。然后呢另外当然一个是初熟节，好，初熟节，那这是同样的在那几天当中14号到21号里面有这三个节期哈。那另外呢就是五旬节，好，那这边是写77节，好，77节就是五旬节哈。然后另外呢就是七月份的7月1号、7月10号跟7月15到21，好，那吹角节赎罪，7月1号是吹角节，7月10号是赎罪日，好，然后祝棚节是7月15号到21号，好，那这是整个是七个节期，他们也都有特殊的一个献祭哈。那我们在这边看到的7月21号哈。好，6月1号就是月朔，好，月朔的时间点。然后呢7月21号好，就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好，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好，那这个是所以在这特别的节期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特别的一个先知的一个神的话临到先知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勉励，好。好，那这边主要的在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个段落里面呢，就是第二篇的信息哈。那我这边是将它小标题定了新殿必充满荣耀，好，所以这一段里面呢，基本上就是先知来传达了神美好的一个应许哈，神的殿要充满的荣耀，好，从过去到未来好有一个极大的转变哈。那我这边所强调的就是好，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从失望到希望哈。然后呢第4节到第5节里面是从软弱到刚强，然后呢第6节到第9节是我强调的是从荒凉到荣耀，好，到荣耀。好，首先呢我们看到第1节到第3节里面，好，最主要重点是在第3节，好，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是在眼中看如无有吗？好，那这个可能是用一种修辞学的疑问句哈，来先知来借着这样子的问话，其实是在表达了他们在他们心中所存的那样子的一种失望 好，那样子的一个疑问。好，因为我们在以斯拉记里面，我们看到当圣殿根基建好的时候呢，有人在那边哭泣，有人在那边欢呼。哦，那些老，尤其是看过圣殿以前的规模的那些老人，那为什么他们会哭泣呢？一方面可能感动，哦，一方面可能在叹息啊，以前圣殿是如此的豪华，那现在呢，殿的根基却是规模看起来不是怎么样。好，然后呢，一方面也可能想起的他们本来有一个敬拜神的这样子一个荣耀的圣殿，然后后来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命令，被神惩罚，圣殿被拆毁，以至于现在才必须又来重建。那可能也是很多的感伤。那但在这边呢，已经又过了十五六年了，但是呢，先知反映了他们的心态，可能是说，哇，有这个你们在你们眼中看如无有吗？好，岂不是看成无有吗？好，那这个可能就是先知来点出了他们心中一直在存在的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好，那主要的先知就是要提醒人，好，对新殿的评估，可能神的评估跟他们的评估是不一样的。好，最主要的是要告诉他们这样子。好，那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去思考，就是说从前在建殿的过程当中是在所罗门王的时代，然后呢，其实是大卫做王之后，他就已经要立意要为神来建造圣殿，只是因为他手流了太多的血，好，所以神不借着他的手。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大卫就积极的为建殿的工作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包括建材，包括这个金银财宝，好，甚至呢设计图都是神亲自来绘制出来的。大卫好有人拿到这个圣殿的设计图，好，然后交给他的儿子，叫吩咐他一定要照这样子来建造。好，所以呢，整个好，我们可以说那是大卫的圣殿，而不是所罗门所建，因为所罗门只是借着所罗门王的手去建而已，但是其实是大卫的心。好，所以那时候所罗门王又是国家最强盛的时候，又是个没有任何的仇敌啊，而且呢，很多的这个他这个盟友，或是很多的他的为了要讨好他的人，就从各地的都引来了很多的财宝，所以那时候的圣殿是在他们最富裕最强盛的时候所建造的。那当然他的资源非常的丰富，好，所以当然我们可以看圣殿的建造真的是金碧辉煌啊。但是现在的时候，这时候呢，他们是把被掳的那些有些东西器具把它带回来了，好，还有那一些在留在巴比伦的那一些同胞们，他们愿意奉献他们的一些东西来，好，那其实他们的物质都是非常的缺乏的，好，那这时候他们所能够建造的圣殿，一定是绝对不能比不上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圣殿，所以当然在这建造过，有时候他会充满了感伤啊，这样子我们现在只能做这样，那这样子神会喜悦吗？这样子神会跟我们同在吗？好，可能就有很多人产生这样的质疑。好，但是呢，在这个时候，神要借着先知，好，跟他们看到了神不一样的，好的角度，神对这个殿未来的一个期许是什么？好，这是在第三个段落里面所要特别强调的。好，那所以我就是说，在这个第六节到第九节这个段落里面特别要强调的。好，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说，好，今天我们在建造的人，我们的信心怎么样？今天我们是不是一直就说啊，这个没有用了，这个建造起来跟以前比起来算得了什么？我们这个能够做什么大事？我们这个建造圣殿有什么用？好，那如果是用这样的心，当然就有问题。所以先知就首先要来改变他们这样子的一种，好，从失望要把他们带到的一个希望里面来。好，这个是在这个时候所提到的。那他对于祝棚节的意义，好，我在讲义当中有特别提到，好，一方面是纪念神在以色列百姓漂流旷野的日子向他们所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好，另一方面是这个也是一个收割的时期，好，所以好，这个祝棚节又称为收藏节，好，就是收藏这个农作物的一个时期，所以这个时候本来就是应该非常欢喜快乐的日子。 但是很可能这一年因为收成欠佳，哦，所以自己的生活都有点拮据的，我还要来盖圣殿，好，那这样子的话，啊，这个可能这个心里面就啊五味杂陈，好，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有这样子的一种疑问，哈，我们也没有什么钱了啊，我们现在能够奉献的可能也很有限了，那我现在要盖出来圣殿，能够盖成什么样子的圣殿呢？好，好，所以可能有这样子的意思，好，但是先知勉励要从把他们从失望的这样的地步提升到希望，好，这样的一个地步来。好，第四节第五节里面，好，第四节第五节里面，神，哦，神这样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歇撒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雅，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啊，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跟第一章里面同样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好，神激动的每一个人个别的灵，好，激动的所罗巴伯的灵，激动了耶稣雅大祭司耶稣雅的灵，激动了百姓的灵，好，神每一个都去激动他们。在这边神的话语临到的也是一样，好，所罗巴伯啊，你当刚强，耶稣雅啊，你当刚强，好，百姓啊，你们都当刚强，好，神这样子每一个吩咐他们都要刚强壮胆。好，那这个其实我们从耶稣雅记第一章里面我们也看到，好，当那个摩西去世了之后，耶稣雅要承担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神对他的勉励也是重点在这边，你当刚强。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雅记的第一章，第一章，好，这个第一章一到九节里面就是强调，好，这个对耶稣雅的一个勉励，好，就他们要有这个信心，要他刚强壮胆。好，我们看好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好，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不偏离左右。好，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好，今天我们一个承受，要承受神所赋予的责任，要来做神的工，要来带领神的属灵的军队，要来推动建造圣殿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做神任何做神的工的，我们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好，基本上我们是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好，既然有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应当要刚强壮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智慧才华能力要来做什么，我们是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成事。好，这是耶稣雅记，好，撒加利亚书，我们看一下撒加利亚书。好，因为这一段其实也是在勉励他们建造，同样一个是这是哈该先知的勉励，那另外那个是撒加利亚先知的勉励，所以他们是勉励同样的对象，同样的人，同样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第四章，而且是在同样的差几个月的时间而已。好，好，第四章的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好，也是对象也是所罗巴伯，万军之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好，然后第七节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的面前你必成为平地。好，这个大山就指着这个像大山这样子的一个困难，好，在所罗巴伯的面前都会变成平地，都会被挪走。好，意思好，接下来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面，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这一块石头是什么意思？而且是放在殿顶上。好，这一块石头应该不是我们一般描述的，哦，耶稣就是黄角石，那一块黄角石，这一块的石头就是指着最后，当你一个从盖房子从下面一直盖一直盖盖盖盖盖到上面，最后一块石头放下去，意思是什么？就是圣殿完成的意思。好，也就是说神一定让为你们排除一切的困难，把这些困难都变成了大山，都变成了平地，你最后一定能够把最后那一块石头 放上去，也就是说你一定能够最后能够完成这个功。当这个最后一块石头放上去的时候，哇，全地的人都发声大声的欢呼，好，然后并且来颂赞，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都为这位这个圣殿来祝福。好，所以这个是撒迦利亚书，就是撒迦利亚先知一样的，好，来对好这些所罗巴伯所勉励的。那他的时间点其实是在第一章里面的第七节，有说大力乌王第二年的第十一月，好，也是在大力乌王第二年，好，但是他的夜混就是在晚了几个月，好，好，这个是好，因为撒迦利亚是八月他才开始来传达信息，然后再来就是十一月传做了好这个八个异象，好，这边神看见了八个，他看见了八个异象，好，那这个是好同样的撒迦利亚在勉励所罗巴伯，好，来建造圣殿的事情。好，所以要刚强壮胆，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个都要刚强壮胆。好，我们虽然很软弱，我们虽然没有什么条件，但是靠着神加添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就能够去好行出大事来。好好，这个所以这边是强调要从软弱要刚强起来，好，因为过去他们真的很软弱，一遇到阻挡就害怕了，就不敢做了。好好，接下来就是要提到的，就是从荒凉到荣耀。这是神对这个建殿的一个应许，好，一个应许。我们来看第六节，万军之神如此说，好，好，这也是一样哦，也是这样。然后这个到第七节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第八节又说，万军之耶和华说。然后第九节最后，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格式，好，都是在先知书里面一直在建的这样的格式来强调了。好，这个时候是出自于神的话语。好，是神圣的旨意是绝对不会更改，神的应许绝对会成就的。好，好，第六节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的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好，这个在历史当中有没有应验？好，那其实我们在导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有说了。好，在以斯拉记的第五章。啊，当他们开始建造的时候，马上，哇，这个河西的总督达乃就开始写奏折去控，要到王那边去，要来阻挡他们的建造圣殿的工作。后来这个大力乌王就吩咐人去查古列的遗诏。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回过来，好，加深一下印象。好，第六章的第一节。好，第五章最后是说，犹大人他们就请王去查巴比伦王的府库，去看看古列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殿没有，就是犹大，当他们碰到空了，犹大这时候很勇敢，你可以请君王他去查查古列的遗址看看。好，结果第六章一到五节里面，这边呢，这个大力王就降旨，要来巡查典籍，好，库内，好，就是在巴比伦藏宝之物，好，之宝物之处，好，在那边查看看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书卷。好，好，那第三节就谈到古列王延年，他降旨论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神的殿，好，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好，那这个地，所以第三节真的就是看到了，哇，有这样子的。好，而且呢还提到的，哇，要怎么样子的金会要从王库出来，那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哇，他们找到了这一个，当然这个跟在先前可能在圣经其他的地方记载的那个可能不是同样的一个就是在以斯拉记第一章里面的那个招可能不是同样的一个内容，可能是另外的一份的一个资料。找到了这份资料之后呢，哇，这个我们看第六节开始，这个河西的总督达乃他们来到了王的面前，那现在呢，现在王呢要他们要远离他们，不要去拦阻他们神做神殿的工作。而且呢最主要的第八节，我们来看第八节，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么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急速拨银，拨取供银做他们的金会，免得他们耽误工作。他们以天上的神献还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 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这一段里面我们就会看到，王不但叫他们要远离他们，不可以去阻挠他们，而且呢，要把照着好这个要从这个府库当中来拨出这个银子，好供银来帮助他们来建造，而且呢还要在献祭，好每天他们都每天都有献祭啊，我刚才说还每天都献的祭就是还祭，早晨跟黄昏的时候要献祭，好他们所需要的这一切的献祭的这些材料，好你们都也要每天的来提供，好所以你看本来是要控告他们要阻挡他们的，结果呢神真的与他们同在，神真的把大山变成了平地，真的他们就能够得到这样的顺利的一个环境，能够来建殿。所以呢以斯拉记第六章第十三节说，这个河西的总督就因为王的命令，所以他们就赶紧的来遵行了。然后呢第十四节第六章的十四节，以斯拉记第六章的十四节，好这边说，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跟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欠美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乌亚达歇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好，那这边把亚达歇西也加进来了，这个可能你也指好，这个也是把后来的东西又把它加进来了。好，这边大利王的第六年，好，这个就完成了圣殿的工作，好，经过了四年就完成了。好，所以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好，这边提到的说，神如此说，我们再回过来哈该书了，好，神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的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好，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应来。好，从这边看来，好，这个初步的一个应验，好，的确在这个时候已经应验了。好，这个。那这边又接着说，我必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那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好，这边说银子金子都是我的，好，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好，所以整个我们看到，哦，后来圣殿就这样子的建造完成。但是呢，整个这一段的圣经，好，不单单只是谈到了所罗巴伯所建造的这个圣殿，它其实更预言着未来弥赛亚国度的这个属灵圣殿的一个建立。好，所以在我讲义当中，好，我们在讲义当中，好，我这边好在第六节跟第七节的注释当这个段落，我是谈到从近期的历史来看，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以斯拉记第六章八到十二节里面，好，那边好，这个本来要抵挡他们的河西总督，现在呢也拨了贡银来帮助了他们。好，那但是呢，这个其实也更是借着哈该向普世所发出来的声音。好，万国必来就近救赎主，同享神的救恩，并且献上甘心的奉献。好，那所以这边说万国的财宝必应来。那这个其实在哈该书里面只有这么一小段的写，但是在撒加利亚书他却是在后面，因为撒加利亚书他比较特别，他第一章到第八章基本上就是在谈到圣殿建造的这一段的过程，但是他的第九章到第十四章就是在预言整个弥赛亚国度怎么样子的一个发展起来，所以他里面包括了很多在新约时代里面的预言的成就，预言的成就，包括主耶稣的受被扎，甚至主耶稣被成为被弃的牧人，但是呢他也更甚至到启示录里面整个耶稣基督的再临，他也都包含在撒加利亚书后面，所以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到第十四章其实就可以几乎涵盖了整个弥赛亚国度的一个从建立到最后的完成。好，然后其中他特别也强调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的第八章，好，在这个他好撒加利亚书的第八章，好，这边我们看到整个二十节到二十三节里面，前面的标题万民必寻求主恩，好， 必寻求主恩。好，那这边就描写到，哇，很多人看到了好这个犹大的遭遇，好，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也都要来寻求神的恩，并且呢，十个人拉着一个犹大人，好说，哇，我们啊要与你们同去，好，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好，这个都是把这个好这个借了第八章之后，然后接下来第九章到第十四章里面就一直谈到了有关于好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言，好，跟弥赛亚国度建立的一个预言。好，那这个就是好我们在看到好这个以后的那个好神的啊这个神的圣殿的一个荣耀，好，怎么样子的比先前的荣耀还大。好，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好，讲义，好，讲义的啊这个第十四页，好，第十四页这边最后的一个黑点里面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它的意义有多重的应验。好，我们大概来看一下。好，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圣殿我们称为第一圣殿，好，它是国家强盛的时候所建造的，好，大卫为其预备好的财物。但第二圣殿，好，第二圣殿就是所罗巴伯所建造的这个圣殿，好，是在马代跟波斯统管之下患难的时期所建造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好，这个殿就属灵的价值其实是更为可贵的，好，这个可以说是第一层次的一个应验。好，最后的这个所罗巴伯说，这个圣殿一定会建造完成，而且呢是充满着荣耀，但是他的荣耀不是在他的物质，在他的这个建设的那个豪华，而是在他那个精神的可贵。好，大家在那样的一个好，是他们真正的已经悔改了，好，好，在神的面前悔改，而且真的是一批人这样子放弃了自己在巴比伦所建造的这样子的一个家业财富，回来重建出来的一个圣殿。好，那这个是好这个特别的宝贵。好，这个可以说是好这个殿先大过先前的这个荣耀大过先前殿的第一个层次的应验。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指着属灵的圣殿的价值远超过于物质的殿。好，那所以这个是强调它的属灵的内涵。好，因为这时候他们的信仰信心都已经改变，好，已经在神的面前悔改。好，所以他们这一次不单单只是建造物质的殿，他们是更建造了属灵的圣殿。好，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再来以斯拉记的后面的七章，好，还有尼希米记里面他在强调的是什么，强调除了强调建造圣殿跟建造城墙之外，更重要的是信仰的真正的建立，内在信仰。以斯拉回来就是教导他们读圣经，了解圣经，甚至他们这时候可能以斯拉已经把旧约的一些经典已经把它汇整起来了，好，然后就用这样子来教导他们。所以你看以斯拉记第七章里面，就是以斯拉在那边站在讲台上面跟他们宣讲圣经的话，宣讲神的话。好，然后呢尼希米呢回来就是他除了建造城墙之外，你可以看到他哇针对他们守安息日的问题，针对他们娶外邦的问题，针对着他们那一些对百姓不公不义的事情，那个就是马拉基里面先知里面责备的那些内容，就是尼希米记的那一些的内容。好，那所以呢表示说他们先不单单只重视了那个物质的建设，他们更重视了那个属灵的建设。随着这一个物质的殿建立起来之后，后来他们更重视的就是好这样子的一个内部属灵信仰的一个殿也一并的来完成。然后呢当然好这个殿也许会指得好大希利的所建造的圣殿，大基利所建造的圣殿，有的人称为是第三圣殿。好，那不过也有像蔡明熙传道跟柯恩雄传道，他们就认为这个还是第二圣殿。好，也就是说，因为第二圣殿到底有没有被毁掉，那再重新建造起来，可能我们在圣经上看不到这个历史。那有的人说，在主前的660几年的时候，罗马帝国来攻打犹大的时候，有毁灭了一些。好，所以呢，才有大基利的重修圣殿。好。不过一般来讲，可能大希利因为圣殿没有那时候没有被完全毁灭，它只是被重修，好，所以有人说大希利所建造的圣殿，也就是主耶稣时代那个圣殿，仍然是第二圣殿的延续，好，第二圣殿的延续。那第二圣殿到主后的70年被罗马的将军提多完全的摧毁，好，这样子才有，所以后第三圣殿现在是没有的，好，但是以后可能会有。他们认为第三世界大战就是当以色列人开始要 把那个清真寺把它拆毁来重建圣殿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第三世界大战的发生的时间点。好，那这是以前过去很多人在谈到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的一个说法。好，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真正的这个殿的荣耀大过先前，是指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好，然后完成了这个救恩，钉在十字架上面，好，这个好，然后呢建立了属灵的教会啊，这个属灵的教会就是属灵的圣殿，就一直的发展直到耶稣基督的再临。好，那这个就是好，这个圣殿未来的荣耀，大国先前荣耀真正的一个意涵。好，当然我们也好，真耶稣教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承受了一个必要的一些责任。好，这个是我们好在这个看到了这个未来的荣耀的一个圣殿的一个建立。好，这也是这预言里面真正的一个意涵。到了新约时代，你看那个财宝真的就是从万国运来，好，因为福音传到了世界各地去，好，然后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每一个地方的他们哇都愿意把这个奉献的钱拿来帮助耶路撒冷的圣徒们，好，那这个当然就是好，那大家更是指的每一个人愿意把他们的金钱甚至他们的生命奉献在这样子的一个信仰上面，好，那就是好，好，这个这边的一个真正的意涵。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篇的信息。好，第三篇是第十节到第十九节。好，这是大利乌王第二年的九月二十四号。好，那这个啊，第二十节第四篇的信息，这页的二十四号。所以这是两在同一天里面有两篇的信息。那九月二十四号并不是什么特别的节期。好，不过啊，确实我们刚才所说的是整个建造圣殿之后的第三整整的第三个月。好，因为我们在看第一章的第十五节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说，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六月二十四号。好，那在六月二十四号，再来九月二十四号，这个是整整的三个月之后，好，三个月之后。好，那好，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撒迦利亚先知已经开始工作了。好，因为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八月，好，撒迦利亚就开始来传达信息。好，那所以呢这个时候诶已经哈该跟撒迦利亚都一起加进来，好，来劝勉这些百姓。好，好，那这边最主要的这一段里面，好，可能跟建造圣殿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好，不过这一段里面却是神，好，要这个先知哈该你去问祭司，好，向祭司来问律法。那这个律法的内容是什么呢？好，在这边第十一十二节说，好，如果有人用衣襟兜圣漏，那这衣襟挨着了饼或汤或酒，好，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好，那因为这个衣襟兜了圣漏，那个这个衣襟其实就变成圣洁的，好，圣洁的。但是呢，同样这个衣襟又去沾染，又去碰到了其他的东西，哦，这个衣襟又挨着了饼啊、汤啊、酒啊、油啊或别的，好，这个算为圣吗？好，好，那好，这个这边说这不算为圣，好。那这个最主要的是要提醒我们啊，这就是好，我们在啊讲义的第十五页，好，第十五页，好，在圣经上有谈到的都圣漏的这个衣襟，它就会变成圣。但是呢，当衣襟再去碰到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哦，不会这个圣一直传递下去，好，不会的。好，那这样的话，所以很多天主教里面，哇，这个是谁摸过的？这个是谁？这是谁圣？哪个圣徒用过的？就变成圣物，就变成那边在人家来敬拜。好，不会的，好，不应该是这样子。那这边最主要是强调的，就是说，好，你啊、哦，你这个虽然它是曾经好作为啊、哦、一些献祭的时候的一些用具，但是呢，它后来去沾了其他的东西之后，它。可能是被污秽的，而不是把圣洁传给别人了。好，所以这个是要来提醒是，当如果我们一个好一个神的仆人，好，今天我们从事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职分，在教会里面做的圣工，好，当然我们本身好，我们就是一个好，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圣洁的人，好，因为我们能够被神验证来做这样，但是呢啊，我们去然后又去做了很多啊，我们去做了一些比较。好、哦，神不喜悦，或是比较好，像在我们不会因为说哦，我们就变成，我们又把这一个啊、哦，这个圣洁的职分，我就哦摸了你，你就变成圣人了，你就哇得到主好、哦，但是、哦、绝对不是用我们那一种传递，而是用 好，我们今天好所得的这个职分，那我们也持守这样子，我们坚守这样的工作，好，我们去传递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不是借着这种物质东西的接触，好，就可以来传递，而是就那个属灵的祝福，属灵的那种职分，跟这个神给我们的家庭的那种权柄跟能力，我们才能够去执行出来。而不是说我今天是耶稣基督的传道者，我是好，我今天随便我做什么事情，好，好，大家就可以好这个因我而得到的怎么样子的东西，好，并不是的，好，并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好，而是因为神的圣灵的能力，好，是透过我们去做一个传递，好，但是绝对不是哦今天哦这个东西接触了这个东西，这个接触的东西，那就变成它最主要是在内在的实质。好，所以呢，你今天如果说你今天一个神的仆人，好，你今天去做的不好的事情，那基本上你就是被染污秽的，连你呢原本的圣洁都不见了。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子，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以叫人家蒙福，好，但是呢，当我们去接触到了不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被污秽了。好，这个是提醒我们的。好，那这边最主要是用这样的角度。好，但是他这边真正的说的是在后面那一点，好，就是说，哦。哈该又说，那如果有人因摸了使施染的污秽，然后再挨着这些物，那的哪一样，这物算为污秽吗？祭司说必算为污秽。好，我们已经不会使那些东西变圣洁，但是呢这个染了使施的污秽的话，摸了那些东西，那些就变成污秽了。好，那这个意思是说圣洁不会借着物质的接触来传递，但是污秽却是会的。好，那这个意义，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因为这个其实是有一点，他这用了这个问律法，这个其实有点跳跃，好，有点跳跃。好，我们来看一下。好，这是用比喻的方法。好，在这个十一节到十四节这边的叙述的第三个黑点里面，好，这边说用比喻的方法来说明百姓过去的污秽，好，也就是先前灵里面对神的冷漠，忽略渐渐的那个罪。好，他败坏了他们手中各样的工作，或甚至包括他们所献的祭。虽然他们没有建造，这16年来他们没有建造圣殿，但是他们仍然一直在献祭。那奇怪，他们的献祭为什么都没有办法蒙神的垂喜悦，然后赐福给他们，让他们生活各方面都很好呢？而是第一章里面所描写的那种状况呢？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这种疏忽了建造圣殿的这样子的一种罪。这样的罪，虽然他们所好像做的事情也是好像是献祭的事情，是神说本来是应该神要祝福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们内心的那种罪，把这样子的一个污秽传递了出来，所以呢，神也没有祝福他们的生活，没有垂听他们的应许，垂听他们的祷告。好，这个是在这边所提到的。好，所以呢，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四节。第二章的第十节，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的面前也是如此。好，所以前面的那两个问，好，最主要的是要来，尤其是第二个问句，好，最主要的就是要强调的意思。好，这民这国在我的面前也是这样，他们手下的各样的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现在你们要追想，好，所以呢，他们所做的工作是这样，他们甚至包括他们所献的祭也是都是这样子。好，为什么呢？因为即便他们献祭本来是圣洁的，但是你所接触到的东西就是不好的，所以你那个圣洁的东西也没有办法把它带让其他的东西能够成圣。好，然后污秽的东西就更会来蔓延起来。好，那这个是在这边所提到的。好，所以呢，好，有时候呢，这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一个人，好，其实我们是已经被神的好来为我们洁净的，好，我们已经是一个无罪圣洁的一个圣徒，好，那我们所应该就是要献上圣洁的一个活祭，好，圣洁的活祭。但是呢，如果我们仍然生活在罪中，如果我们仍然好有很多不正确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好，不管是讲话做事都不圣洁。都常常会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些事情。那这样子，虽然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虽然我们可能也常常在祷告，虽然我们也可能也多多的在奉献，不管是时间金钱，但是呢，这个其实可能神都不一定悦纳。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罪破坏了我们手所做的这些功，包括了我们所献的祭。好，这个是我们讲我们要谨慎的地方。好，这是他这边提醒你们要先，现在要重新成神的圣殿，你们一定要先把心先改变。好，先把过去那种疏忽不在意的心要先改变过来。好，那这样子的话一切的情形就要改变了。接下来呢，十五节这边说，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神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面的光景。在那一切的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了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你们在你们手下的各样的工作，我以旱风糜烂冰雹来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这一段其实他叫做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个这日你们往前看看到就是你们立根基的，就是从主要的是从立根基一直到现在这16年的时间来。那其实这边所描述的就是第一章里面所描现的，他们撒的种很多他们收的很少他们吃不得饱穿不得暖这个喝不得足这边就是在同样的，只是他又更实际的说你们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只得了一半。你们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你们盼，就是第九节那边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很少。这个就在描述他们这一段的期间。那为什么你们那一段时间好像有献祭啊？你们好像你们也已经从被掳之地回来，好像也可能还是有做一些可能跟信仰有关的事情呢？但是为什么不蒙祝福呢？你们要追想。那这个追想这个字，在第十八节，你们要追想一样，此日以前，这其实都是同样的一个意涵，但是他把它又再重复了一次。这个追想这边也是用两次，那前面的省察也是用两次，那其实这个追想跟省察竟然是同一个字，是同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所以呢，第二章跟第一章里面都同样的用了两次，你们要追想，你们要省察。为什么你们得的那么少？那你们要行动。那这边一样，前面的追想也是叫他们要省察，你们看你们为什么付出那么多努力得的这么少。那第十八节，你们要追想，就是这九月二十四号以前往前追想，到立耶和华圣殿根基的日子，也就是圣殿根基建立好的，一直追想到现在，这十五六年的时间。你们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意思是说他们那时候真的神没有祝福他们，让他们遇到了天灾，遇到了虫害，所以呢他们努力很多，但是却得不到该有的收成。但是他第二点的追想是要强调最后第十九节的最后这一句话，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们。从今天起我必赐福给你们。那前面的第一章里面的省察，你看也是你们回想你们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你们先要起来建造。然后第二章里面其实他们已经一直在建造了，已经到了第九页，已经建造了三个月，整整的三个月了。这时候神告诉他们说，从今天开始我要祝福给你们。那当然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祝福，而是他们意思，从这句话的意思说，你们将要看到，因为你们这样的改变，你们的省察，你们的改变，但是呢，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这一年里面，你们就是要看到神的祝福临到你们，你们的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你们。所以呢，这边是告诉我们是说，当我们开始建造了神圣殿的这样行动之后，这个先前的所发生的那一些，可能就是因着我们在信仰当面中的一些污秽，我们在信仰当中的这些污秽，就指的我们对圣殿工作的疏失，我们信心的软弱，或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不洁的这样子的一些情况，或是甚至我们心思意念是不洁的，这些东西当我们去改变的时候呢，那我们先前的这种情况就要被逆转，就会被，那从现在开始，神就是要把他的祝福赐福临到了我们。 所以在未来收割的日子，你就会看到满满的收成。好，这个是在这边借着先知所谈提出的第三篇的信息。在未建殿之前，诸事不利，但是呢，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所献的人不洁，不洁，所以我们把这样子的做一个改变之后呢，接下来的祝福就要一接连不断的临到我们。好，这是第三篇信息的内容。好，是先知对他们的一个勉励。好，现在呢，一切都要改变。好，一切都要改变。好，那我们早上呢就上到了这个段落。那最后的一个信息，我们就在今天的晚祷里面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